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我像一棵枯干的树开了花。文随小香。你大学里既没参加什么社团，又没斩获各种证书，甚至连朋友都没有耍到，你大学四年究竟怎么过的？实习期间，两个带领老师如此痛心疾首地问过我不止一遍，我很惭愧，只能害羞地笑着。我认真审视大学生活，确实毫无成果，但可以长成现在的样子，很感恩，很满足。就好比那一棵原本枯干的树，而今却也能开出满树鲜花。小学时，我便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，全家都信仰基督教。我会像背书一样程序化的祷告，通晓很多真理，但只是一种习惯。上大学后，我成绩超差，一边逼迫自己努力学习，一边沉迷看电视和刷微博，压力超大，糟糕透顶。我开始呼求我爸爸妈妈的神，他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吗？我试着祈求他，我不行了，我厌倦了，我想要你带我脱离这样的状态。在一系列巧合和学姐们帮助下，我又愿意且真的回归教会。我终于有能力下定决心不再过以前的日子，感觉每天都在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不喜欢自己，讨厌自己，甚至怨恨自己，从小就把自己定义为家庭的累赘。大姐夫的入赘更让我感觉寄人篱下。随年龄增长，我愈发抑郁敏感，常常不自主地自卑、自怜、自怨、自恨。就像太宰治的《人间失格》所述，生而为人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能意识到这样的感觉是病态的，这样的人格有缺陷，我想要改变，想要尝试不同的方法治愈。高中时，我试着看一些心理学书籍和电影，我努力地傻叉逗逼，活泼开朗，然而在某些特定的环境，我还是不行。别人一个无意的眼神，随口的玩笑，我的心情马上跌入山谷，像陷入沼泽，无法挣脱。大二期间，我在教会和小组学习《丰盛的生命》一书，借着在小组里提问、倾诉、分享和释放，我竟在浑然不自知中渐渐开始接纳之旅。某天，我们在很激烈地争论一个问题，这时 June 突然反问我，你讨厌你自己吗？我就是我，我很特别，因神的灵住在我里面，更新我，释放我，才让我接纳了自己。要是以前，我绝对会不假思索地说，我很讨厌自己。我已十年没跟大姐说过一句话了，因某些原因，我很讨厌大姐，甚至讨厌这世界。我浑身散发着仇恨和怨念，我常常自己一人在某个角落哭很久，哭到不能动弹，要妈妈把我的手指一个个掰开才行。我曾认为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可能会原谅我大姐，绝对不会的。大二期间，因着信仰，我开始意识到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若不是神的爱，我也还活在罪恶中。既是领受的，我又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的高点去恨大姐？ 何况圣经说恨一个人就是在杀人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罪？因神的爱，我愿意原谅我的大姐，可以恨了那么久，怎么做到？我很痛苦，我向神呼求，主啊，我真的愿意原谅我的大姐，愿意以一颗爱人的心来爱她，可我真的完全做不到，求你帮助我。那段时间，我看到一篇文章，说是要治愈自己，先要找到问题根源，所以我经常会一遍又一遍回忆过去。我偶然发现，大姐并不是什么罪魁祸首，事情太过复杂。想到这些年，我竟将所有罪过全归咎于大姐，太过武断和有失公允。在图书馆复习的我，痛哭流泪，羞愧难当。我开始有些原谅我的大姐，但心里还是有所芥蒂。暑假回家，当我鼓足勇气跨进那曾怨恨的门时，我能明显感觉大姐的态度在变好。当我们改变时，她就已行在我们前面了，我们的仇敌也在改变。也正是在暑假，我有机会带侄女侄儿玩一周，把家里囤积的书籍整理了一遍，偶然发现高中时二姐给我写的信，正好关于大姐。大姐怎么一步步变成那个大家都敌对的疯狂的人？她在家是如何孤立无援？青春期辍学的大姐是如何度过的？那是我第一次对大姐有所了解。我真的很惭愧，明明大姐也是受害者，明明我们都有责任，而我们却连一颗愿意了解她的心都不曾有过，甚至一个个远离她。于是越被孤立就越恨，越恨就越被孤立，犹如陷入沼泽，以致疯狂。那一刻，我深深心疼大姐，并完全原谅了她，然后便主动挽回那个属于姐妹间的亲密关系。大一时，我谈过男朋友，但我渐渐发现自己并不是出于爱对方的心，我很惭愧，也很难受，很快分手了。因为病了这么多年，我已完全丧失了对亲密关系的信任和爱人的能力，除了自己，我没有办法爱任何人。对男朋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在教会和小组里，我学习了爱的五种语言，尝试着去接受弟兄姐妹的爱，也学着去爱和表达爱。虽然一直不能体会，却也觉得自己渐渐在成长，也在慢慢积累这种能力。放假后，我去了少通支教，尝试去关爱那里的小孩。在家里，我尝试去关心我的侄女侄儿，我第一次自愿为家里所有人代祷。在二姐做手术后，我第一次主动提出面对面为她祷告。去一个中学实习，我的目标就是有爱、真诚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虽然大学并没参加什么社团，也没斩获各种证书，甚至连朋友都没耍到，还挂了科，大学生活看起来毫无成果，但我知道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拔出抑郁症的毒根，文玫瑰。从小我是被娇宠的女孩，记得家中不是很富裕，但却想要的样样不缺，我想要什么向家里要，通常会很顺利得到。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， 我把这样的身份当成一个索取的原因，不管家中怎么样，只要想要就一定要得到，我是这样长大的。但世事经常不如人事，家中被亲人借贷负了债，一向理性又聪明的父亲开始酗酒，为了这件事非常悲伤，也得了抑郁症。我亲眼看见父亲喝得烂醉如泥，但隔天又要起来工作，那种年轻时的冲击可想而知。除了这些事，我的高考并不顺利，我是如此的叛逆，当领到好成绩却得不到赞美和注目，我转向了不认真念书。母亲成天念着我，我没有改变的想法，因为做什么都没有用，我无法改变我自己。我像渴望太阳的小鸟，不自量力地飞往太阳，却直直地堕落。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了，我开始把自己隐藏起来，因为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成功，我是个失败者，对不起我父母亲的爱。我开始对自己生气，想象各种自杀的方法，却经常在执行前被阻止。经年累月，我好累，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我觉得自己一定有不对劲的地方，可是我不愿意和别人在一起，自顾行自己的路。我恨我自己不完美，除了成功以外，活着没有目的，但成功又是那么遥不可及。在活得像僵尸一样的十几年后，我信了耶稣，我想，不论什么神都可以，只要他可以救我。那个悲惨、渺小、没有人注意和了解的我。耶稣来了，在我28岁时，我记得我站在主日的受洗会堂，没有人认识我，甚至得不到恭喜的一束花，我就受洗。在那个教会中，我仍然想着要独善其身，只是耶稣经常不那样对待我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神迹会发生在人的身上，因为信了耶稣，你会改变。我很感谢耶稣的一件事，他为了我的罪上十字架，同时我不再为那些失去的一切痛恨自己。在漫长的医治之路中，我们走了整整7年，释放了所有的情绪。耶稣很怜悯我，他来找我，然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和父亲一样，都得了抑郁症。当我抑郁时，我会发作，像个僵尸一样，走没有感觉，吃也没有感觉，不会笑，不会哭，甚至可以一天不说一句话，默默地待在房间里，就像是不存在的人一样。他重新借环境和教会的人调整我，我才知道他真的听祷告，他是一位喜欢我们、了解我们的神。我在神深深的触摸之下，发觉了抑郁症的根源是骄傲和缺乏爱，同时也得到了解决的金句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我和一位同是基督教的医生交谈，他很惊讶地对我说，神在你身上治好了抑郁症，这在目前的医学下其实是很难的。我才知道信了耶稣好像重生一样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依靠神面对一切，才是最终的良药。我不再孤单，有事情祷告面对，再次站立在大地上，我知道不是依靠我自己，但是我学会感恩，特别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在任何时候都听神的旨意来陪伴我。我也期望我自己也可以为仍然处在抑郁症中的姐妹们祷告，祈祷医治降在他们的身上。我也建议许多身在抑郁症中的人们，这个病症会下降集中力和注意力， 大脑神经会不稳定运行，是需要用药的，但要小心医院的治疗方针，绝不可接受高价的手术或疗程，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效果。抑郁症的药是非常便宜的，不需要大额的费用才能医治。而对于得抑郁症的亲人，必须要了解怎么对待他们，适度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才不会被病人们所伤害。我恢复了喜乐，我知道所谓的自由意味着什么，我也知道神的恩典和律法，我不再受情绪严重波动的影响，这些都意味着神对我的爱完全体现在我的身上。不论高山低谷，我可以唱着歌与他同行，我知道他一定会听，而且就在我生命终点的时候，我也渴望见到耶稣，那位我们一直相信的神，我要亲口谢谢他，因为耶稣改变了我。我可以告诉别人，神是可以胜过抑郁症的，只要你不放弃追随他，也愿意调整自己。学习用药物和面对真实的自己，我走了7年。今年特别感谢他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在人生上体验到的。我相信耶稣愿意和我一起走过喜怒哀乐，而且我知道了我生命的意义。
愿此刻在你心里面，天父上帝永恒的爱已充满，不再深处黑暗，不再感到不安，愿主爱与你时刻相伴。也许你还不懂这份爱，这份奇妙可谓有无私的爱，天上星星只为你而存在，生子耶稣原来单单为你而来，从亘古他已将这里这份爱，这份奇妙，可谓有无私的爱。天上星星只为你而存在，生子耶稣原来单单为你而来，从亘古他已将这里无预备，因他儿女最为宝贵，愿你若昙花 长。